主平安。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在路德记第一章六到二十二节，在使用公用本的在旧约的264页。路德记一章第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往犹大地区。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希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巴尔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读经到此。
谢谢文海弟兄。我们还没有讲到之前，我要做一个广告啊，打广告。好，我们下周要开始一个箴言的系列，叫从箴言看家庭。这个广告很重要，因为听到从箴言看家庭，这里的很多单身的弟兄姐妹们说啊，这不关我的事情啊，我可以休假五周啊、刚好恰好相反哦，我要告诉你们家庭是什么意思。家庭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亲生家庭，我说在这里有很多亲生家庭，父母与儿女的。第二个家庭叫恩约家庭啊、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恩约家庭，我们就是一个教会家庭。所以当我们说从箴言看家庭的时候，我们的着重点是这两个家庭。所以我担保你啊，你的老师们会小心翼翼的来带领这个课程，让我们无论是单身的，无论是年老的，无论是我的妻子儿女在这间教会或不在这间教会的，我可以担保你这个系列呢都对你很大的帮助了。所以我们要学什么呢？我们学这几样事情。我们要来认识这年头从箴言的角度，家庭的三大冲击，而我们可以采取的四步方案，家庭今天所面临的一大毒药，还有三大良药，十大话题要讨论的，为人父母的七则 为人儿女的三责。所以请问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这些是什么吗？不知道对吗？所以下个礼拜要来上国培跟伟佑弟兄的课。好时间是四点半还有八点半。是礼拜天四点半和八点半。四点半到五点半，这样八点半到九点半。负责人是国培弟兄还有伟佑弟兄。好 ,OK, 广告打完了，我们回来讲正题啦。OK, 今天我们要讲第二堂，你们还记得第一堂的信息说我以利米勒和拿米全家走到摩押地，不过找到了什么？找到了绝望，在摩押地的绝望。今天我们说是在回归路的良友，回归路的朋友，所以拿米要开始回家了。今天我们要看拿米怎么回家。不过感谢神在这个回家的路上呢，我们一般会觉得拿米在路上有一位朋友，只是你们错了。今天我们来看这段话的时候，你知道在这段话里头作者呈现三位良友，不是一位良友。当然三位的其中一位是鲁德，不过你们要去猜了另外两位良友是谁，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思想的事情。好，我们先来祷告了。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也可以来听你的话语。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把这土地里面的金矿的宝石挖出来，让我们欣赏，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喂养，得到提醒。主，求你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心里头运行工作。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的第二年我一个换了一个新的室友换了新的室友的时候，他就不仅仅介绍他自己了刚好这室友我认识的他也介绍了他的宠物我就不认识了。他就说当然韩阳，这是我的宠物。所以我就好奇啊，说你宠物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宠物叫甜甜说哇，好，我有点期待了，甜甜啊。所以我就说好可以看看你的宠物吗？当然可以了。他宠物是一只乌龟他就给我看那个是乌龟的笼子。哇，我看了我就吓呆了。哇，那甜甜的生活是这样的生活。甜甜住在一个发臭的笼子里头，他身边都是发霉的菜，喝的是发酸的水。说我看了很恶心，我就跟我的好友讲了，我说哎呀，你好心你啦，你不要叫甜甜啦，改个名字。他说啊，改我的宠物的名字，改什么？臭臭。所以我说你不好叫他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对吗？这个样子怎么叫甜甜呢？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路德记里头的拿米就叫甜甜。所以当拿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那些妇人看到拿米的时候，他们说哇，那个是拿米吗？你想想为什么在摩押地拿米可能想从伯利恒去摩押地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我可以逛商场，天天做美容，天天打扮。谁知道摩押那地方过了三十年回来，哇，老化的太厉害了，到一个地步连伯利恒的妇女看到他说哇，糟糕，那个是拿米吗？怎么老得这么厉害这就是拿米。所以拿米的生活一点都不甜甜蜜蜜，反而拿米的生活是千辛万苦。这就是这就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不但如此，当你看路德记的开头话的时候，你发现他开始介绍他的儿子，对不对？这是我们上次没有谈的事情，不过这次要来谈了。上次我没有谈什么呢？他的儿子的名字。当你看马伦的第一联的时候，你发现这两个名字呢是有意思的，而且他意思是不好的。马伦的意思就是有气无力，基连的意思就是体弱多病。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取这两个名字呢？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当这个宝宝生下来的时候经常生病，所以我就叫他基连当这个宝宝生下来的时候连喘气的力气都没有，我就叫他做马伦当时他们有时候会这样的来取名字。所以这就是一个暗示，对吗？当你是一个希伯来文读者的时候，你读到这两个名字的时候，你就说哎哟，这两个男生可能活不久了有气无力体弱多病的人难以活太久的。的确是这样啦到了摩押地娶了老婆十年以内就去世了。 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人的名字呢，基本上就很有可能是拿俄米的前途了。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妇人、老妇人，她的前景是什么？有气无力，体弱多病。这就是拿俄米的前景。甜甜的前景是苦涩的，甜甜的前景一点开一点美满都没有，是很绝望的。不但如此，当我们看到这两个他两个儿父的时候，他两个儿父的名字也有意思。他的第一个儿父叫俄尔巴，他的意思呢就是硬着景象，倔强的一个人。第二个儿父的名字呢叫做路德，他的意思就是那令人满足的朋友。所以你想，在这开头话里头呢，有几个人的名字是比较好的，路德的名字是其中一个，那令人满足的朋友。所以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天就是这个令他满足的朋友呢，陪他回家，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所以当你们看到今天你们的周刊里头夹着这个讲义的话，我们会分三点来看。我们也先来思想说，神如何的以恩慈来带拿俄米回归。所以第一个朋友其实是神，神要带拿俄米回归。第二呢，拿俄米要如何的以恩慈来带他的儿媳，叫他们回家。第三，路德要如何的以恩慈来带拿俄米，叫拿俄米给拿俄米回应。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用三个回来记得今天的讲道信息。第一个回是回归，第二是回家，最后是回应。这是神今天要我们思想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神首先来到这个可怜的妇人，这个妇人到了摩押地，她去摩押要什么？基本上她要的几样东西是，她去摩押的时候，她那个时候她有夫子，她有儿子。他为了麦子，对不对？为了孩子的妻子，搬了摩押地区。好几年前，当协商弟兄，那一年结婚的那一年，他在首岁礼拜做一个感恩见证，对不对？他说我要感谢神，为了四个子，当时我记得印象很深的，那年他得了娘子，过后有了儿子，有了帽子，还有房子。刚才他说只差车子没有啊，所以其实拿俄米恰恰好相反，拿俄米少了夫子，没了夫子，拿俄米没了儿子，拿俄米没有麦子，没有房子，他也没有孙子，所以拿俄米是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拿俄米的光景。不过在这个绝望的低谷的时候，你发现拿俄米的一个朋友来了。那个朋友以恩慈待拿俄米，他叫拿俄米说，拿俄米回归了，该是回归了。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朋友所说的所做的事情。你说汉阳，我怎么看得到神以恩慈待拿俄米呢？很容易看得到，你来看第六节和第七节。第六节这么说，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往摩押地回归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就回犹大地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在短短的两节经文里头，有两个字，有一个字出现了两次，那个字叫回。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今天用的三点都是回归、回家、回应，因为这是这段话的主要的一个字。在这段话里头呢，不仅仅是两节经文里头出现了两次，在这整段话里头呢，它出现了11次。你们有留意听文海弟兄在读的时候，你有算吗？当他在读的时候，他总共讲了11次的回家去吧，回去吧，回去吧，这是作者要带出的重点。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作者用心良苦。作者让我们明白说，当他重复了11遍，他要告诉我们说，这不仅仅是一个肉体上的归回，这对于拿俄米来说也是一个属灵的归回，它是一个属灵的复兴。拿俄米明白了那个观念，拿俄米知道说，在之前我的神管教了我，拿走了我的夫子，拿走了我的 儿子拿走了我的麦子，为什么？因为神要我回家。不过在这里神怎么帮助拿米知道说该回家了？作者用一个字很重要的字叫听。不过你想，你还记得那个地理位置吗？摩押是在约旦，伯利恒是在以色列，这两个的距离呢就有如在大事和张仪。但是这年头我们看来是小事，对吗？哎呀，发个微信啊，哪里北京都行，对吗？何况是张仪跟大事。不过当时不是这样的，当时没有微信，甚至连电话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邮件也没有，所以当时他们信息是怎么被传递的？是很难被传递的。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当拿米在摩押地能听见在以色列的一个小小的村庄叫伯利恒那个地方重新有粮食啊，请问这是偶然的事情吗？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是谁让他听见这个消息的呢？作者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是神让他听见这个消息。他听见了什么消息？他听见说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记得伯利恒的名字叫什么？伯利恒名字的意思是粮食之家。换句话说拿米听见了粮食之家再次有粮啦，这是很开心的事情，对吗？这就是拿米听见的事情。不过在这里呢，作者用了另外一个字来形容神怎么赐给粮食之家有粮。他说眷顾。你看第六节，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所以当我们想要眷顾，那个观念有点抽象，对不对？什么叫眷顾？其实希伯来文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字来翻译，可能我用那个字翻译的时候你就知道，哦 OK， 这样就具体化了。另外一个字是探访。耶和华探访了伯利恒，使伯利恒再次有粮。这就和我们今天去探访一样，对吗？有时候我们去探访一个人的家，我们会经过超市买一些一点点的水果，一点点小礼品，对不对？带着这些小礼品去某某人的家，哎，姐妹你好，这是给你们的小朋友吃，对吗？那个就是那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当耶和华来到伯利恒的时候，你就想象对耶和华而言这些麦子是小事啊，就好像一包水果一样。他不仅仅是来到这个伯利恒的这个地方，他带着礼物来找伯利恒里头的人。这就是拿米听见的话。拿米听见我们的神探访了他的子民，他带东西来给我们了。这就是拿米听见的东西。不过粮食是伯利恒人里头的礼物，对吗？拿米的礼物是什么？拿米的礼物就是他听见的那个消息。所以神也来探访拿米了。神探访拿米，把那个什么礼物带来？把他的消息带来，把一个好消息传递给拿米，告诉拿米说，拿米啊，这不是巧合啊，该回家去了，该回归去了，因为你的老家再次有粮。这就是神给拿米的一条出路。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想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么说，对吗？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他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在这里呢，拿米就是经历神一条出路，不是个巧合。他在一个远远的一个拜寂寞的一个地方，在那边听到伯利恒这个消息呢，不是巧合，这是神为他开一条回归的路。拿米回家了，回归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拿米是借着听到回家的，回归的。所以因此今天你在这个地方也不是巧合，我告诉你不是巧合。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每当他的百姓聚集的时候，神来探访我们。所以神有赐我们粮食吗？待会外面有啦，买餐券的人外面有粮食吃。不过当神来探访这个地方的时候，神带着他的消息来了，和拿俄米是一样的。今天神有消息让你听，今天神有信息要让你去思想，说 我的心是否要悔改了？我的心是否有些地方我要回归了？我要回去了？这是神今天要你们听的事情。不过很可惜的是，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你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听神的话语。在这年头，很多时候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时候，就诶，弟兄姐妹啊，你最近灵修怎么样？他说哎呀，在地铁刷手机算不算灵修？那也可以啦，不过你可以解释形容一下你怎么在地铁刷手机吗？他说大概五分钟啊，刷一刷哦，就打个勾哦，今天做的这个东西我已经可以跟牧师交差了，这样我就去刷别的东西了。其实这不是灵修啦，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要骗我们自己。在那种场合呢，其实你不是在听神的声音，你是在做一个功课。不过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们，你要问自己的，今天神要问你说，你的灵修状况和他如何？你是否有安静你的心说，神五分钟是可以的，五分钟可以，十分钟可以。不过我要说的是，你是否愿意安静你的心来听神的声音？是否愿意安静你的心来听神的声音？很可惜的，今天我们听的声音是别的声音。常常弟兄姐妹们会跟我讲这些话了，他会说哎呀，人在江湖啦，你是不了解的，真的是身不由己。不过当你回到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啊，人是在江湖了，不过生命有主了。是的，有些人会说命运作弄人，我是命运的产品。不过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当以后我们年老的时候，你跟老人家讲话，老人家会说哎呀，哎呀，我没有用啊，我老了没有用。这样你要告诉老人家，要劝老人家，老人家，是我们都老了，我也慢慢的老。不过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我老了，没有时间了，要预备我的心见我的神了。有些人他们有才干，他会告诉你说，汉阳，我没有学问，在这个地方人才济济，我做什么？所以你可以告诉他说，是的，有些人是没有学问，不过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量给我们不同人有恩赐，他发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他发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做好好的来使用，好好的来做管家。有些人会甚至看到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孩子，他们绝望了，他说哎呀，我死心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就是这个 burden 的啦，他就是这个样子的啦。不过这不是圣经的话，圣经说在主里面没有难成的事。以哥林多后书五章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我们天天向自己说的信息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要学拿尔米。当那个信息来的时候，我就抓着他。我因着抓着这个信息，拿尔米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凭信心抓着这个信息，我要回归。我不要住在摩押地了，我要回到我的老家，我要回到神的国度，我要回到神的地，我要回到伯利恒。”这就是拿尔米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位良友，这位良友来探访他，他来探访他的时候，良友把一个信息递给他了，他告诉拿尔米，伯利恒再次有粮了，你回归吧。这是第一个良友。第二个良友是谁呢？拿尔米。你说哈，这个孤苦伶仃的可怜的老人家是第二个良友？是的，我要证实给你看，拿尔米是第二个良友。他以恩慈待他的儿媳，他叫他们回家， go home， 回家。好，所以当他这样的命令的时候是几时呢？你可以想象了，他们在摩押地，对吗？拿尔米听见那个消息的时候是好，我们回家吧。三个女人就收拾包包就开始走回去了，可能走了一段路，也许一天两天三天，我不知道啊。到了路中途的时候，就想起拿尔米，就开始有另外一个想法，他就开始设身处地的为他两个儿媳想。你想，他两个儿媳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他两个儿媳是摩押人，他们熟悉的是摩押的环境的文化， 他们的家人都在摩押地，他们的生活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在那里。所以拿阿米呢设身处地的想说，你们为什么要和我一起去呢？你们和我一起去的话，你们基本上去到那个地方，你是做成你会降级，你在这里有身份，你是国民，你到了伯利恒的时候，你成为一个寄居者，一个没有身份，一个没有地位没有权力的外邦人。所以拿阿米就开始想，他们跟我回去好吗？所以因此拿阿米恩慈带两个儿媳说，哎呀，你们还是留在摩押吧，你们和这个老人家回去呢是很可怜的，是很绝望的。所以一个真正的一个以恩典待人的一个家婆，就是一个拿阿米这样的一个家婆。他想到他的儿媳，他说你们留住吧。他知道说，当他的儿媳和他一起回去的时候，前面的光景呢是非常暗淡的。这就是当时拿阿米所在思想的。不过当拿阿米讲这些话的时候，你发现他儿媳有个反应的。那个儿媳的反应是，他们抱着彼此呢痛哭了。所以你想想啦，这年头人家就说嘛，儿媳跟家婆的关系在世界上众多关系当中是不是最亲密的？往往是最可怕的，对吗？是最可怕的。听说。所以假如我一天说我是个姐妹啦，我要侍奉有一个我的家婆，一天我的丈夫死了，我的家婆说，好啦，我释放你啦，你回娘家去吧。可能这个罪恶的汉阳会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终于可以脱离苦海了。不过你看这两个儿媳做什么？这两个儿媳是抱着家婆痛哭的。她说，不，我要跟你去，我要和你回。为什么会这样？你有想过吗？你有想过？这不合逻辑的。很有可能是拿阿米的人真的是一个甜甜蜜蜜的人。在教会里头有些人很甜蜜，甜蜜的人身边很多蜜蜂的。那些蜜蜂不介意跟他起起落落的，因为他的性格是甜蜜的。所以俄尔巴也好，路德也好，他们知道这个老人家呢对我们是很好的，和蔼可亲，慈眉善目。所以当他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是不可以离开他的，因为他是那甜甜蜜蜜的家婆。所以鼓励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学习以恩待人。我记得有一回我的孩子周六晚上了，这样我就每晚我要赶羊，我是牧羊人，我家有四只羊，这样我的老婆就说，赶羊时间到了，我就要赶羊，四只羊很难赶有时候两个进去两个在外头，终于有三个进去了再等一个，另外一个又跑出来了所以有一天我就终于赶完了就熄灯了，说感谢主我完了。15分钟后我还在听到隔壁的声音嘻嘻哈哈当时的我就开始生气了，我说哇，你们糟糕了，我要给你们一些教训当我气冲冲的走到他们门口我要打开那个门的时候，我就想神就责备我了。神说，你看你的孩子在里头四个小朋友嘻嘻哈哈有说有笑，这不好吗？这不好吗？有多少个兄弟姐妹像他们这样？其实也不多，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就OK， 所以我就想，好，我说一些肯定的话。原本想进去冲进去骂他们，对吗？现在我进去，你猜我说什么？说小朋友，你们玩得很开心哦，讲这么多笑话，关系这么好，对吗？很好，很好，很好。不过明天要崇拜了，要去教会了，还是早点睡觉吧。然后关了门。弟兄姐妹们，我在做什么？我在以恩慈待我的孩子。所以我们要去想，我们很多的关系，对吗？不过我要想，我在众多的关系当中，我是否有以恩慈来成为我这些关系的重要的一个成分？很多时候没有的，很多时候没有，很多时候是律法，很多时候是很多的论断，不过没有恩典。不过在这里，你从拿阿米的身上，你可以学习，连一个家婆呢，都可以做一个甜甜蜜蜜的家婆。两个儿子都死了，两个儿媳却不要离开他，这是一个成功的家婆，这是一个成功的家婆。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做一个成功的人， 成功的人是一个以恩慈待别人的人。啊，好，我们继续看的时候，你发现啊，拿俄米就很难劝这两个儿媳了，叫你们走，你们又不要走，他就要给他们理由了。所以在这里，拿俄米给两个理由。我们来看第一个理由，拿俄米在第八节到第九节这么说：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恩待我、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大哭。所以拿俄米做了一个很无私的祷告，他说愿嘛，他再做一个祷告，他说我为你们祷告，真的很无私啊，我的儿子死了，我现在为我的儿媳祷告，希望耶和华赐给他们新的丈夫，在新的丈夫的家中得平安。哇，这是一个很无私很甜蜜的一个家婆，他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不过你知道吗，拿俄米的背后，他晓得这个祷告背后有一个代价，那个代价就是他自己要承担这回归的路。你记得吗，耶稣给一个比喻，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上遇见了盗贼，这就是拿俄米要走回的路。拿俄米要怎么走呢？他要从摩押地走到尼波山，再从尼波山走下到旷野，过约旦河，就是哪一座城？耶路哥。从耶利哥走回耶路撒冷，再从耶路撒冷以南走回伯利恒，这就是拿俄米要走的路。所以拿俄米不知道吗？拿俄米知道的，他知道说这条路有盗贼的危险，有地形的危险，有生命的危险。拿俄米为了自己不应该做这个祷告的，拿俄米为了自己的话，他不可以叫他的儿媳回去，他应该紧紧抱着这两个儿媳说，你们两个要陪着我的老人家，陪我一直走到伯利恒，担保我安全。这是一个自私的家婆。不过这个甜甜蜜蜜的家婆，她却做了一个很无私的祷告，她说我为你们祷告，愿主赐给你们一个新的丈夫，有儿女，有家庭，有麦子，你们不要跟我因为留在摩押地是一条容易的路，回到伯利恒是一条艰难的路。这就是拿俄米告诉他两个儿媳的。所以他用两个字叫恩待，这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在旧约里头，当你看到这个字叫恩待的时候呢，往往跟这个希伯来文字是扯上关系的。这个希伯来文字呢，是一个神守约的那个形容词。神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是无助的时候，当我们在黑暗当中，神他是有能力的，他到了我们的地步来把我们救出来，帮助那软弱者、那无助者的那个神。这就是那个恩待的关系，那个恩待的那个概念。所以你就可以明白儿媳谁比较有力气，儿媳呢还是家婆？当然是儿媳了。所以从拿俄米的角度呢，这两位儿媳呢是有力气的，而拿俄米是那没有力气的，是那软弱的。他们是刚强的，不过他们选择什么？那刚强的选择来帮助，来扶那个软弱的一把。这就是那个恩待的观念，就有如上帝那位刚强的来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扶我们一把。这就是那个恩待的观念。所以因此呢，你可以甚至的来这样翻译，你可以说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怜悯帮助施慈爱于你们，像你们怜悯帮助施慈爱于已死的人与我，愿耶和华使你们个人在心腹家中得平安。这就是那恩待的观念，那恩待的观念。他要他两个媳妇说，你们留在摩押地，你们可以在那里重新再来，有新的夫子，以后可以有儿子，有麦子，有房子，你跟着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们回去吧，你们回去吧。弟兄姐妹们，你看这是一个受苦的老人家，对吗？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两个孩子，在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不过他却做了一件很奇妙超然的事情，他施予别人恩典了。不过这不是一般的人假如一天我们生病了，我们进了医院， 我告诉你，进院的人的想法是这样的：我入院了，哎呀，看是牧师传道几次来看我，教会弟兄姐妹们几次来看我，为什么微信里头群里头这么少人问候我啊？所以你发现，当我们生病落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告诉我们说：啊，都是我，都是我，现在世界的焦点就是我。不过，当你看到拿米的时候，他不是的。拿米告诉你说，当他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焦点不是他，焦点是他两个儿媳。在三周前有一位有个家庭，我们的家认识他们。这家庭的生活过去三年很难过，三到四年。怎么说呢？他们家有四个儿子，他长子12岁，长子12岁他动了8次心脏手术。所以当你教这个孩子让你看一下他的胸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么长的疤痕，8条。所以三周前这个孩子又被医生命令入院了，因为他的大血管又开始漏污血。所以医生说你要进来，你一定要进来，很紧急。所以在医院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啦，你是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弟弟，对不对？大家都担心的要命，在这个哥哥孩子的身边的呢，一直在为他们祷告，一直在流泪。不过你知道孩子做什么吗？孩子做了哪里做的事情啊？孩子告诉他的父母亲，他告诉三个弟弟们说：哎，我算10个神给我的恩典给你们听，神这样的恩待我，神这样的恩待我，神这样的恩待我，这样的恩待我，这样的恩待我，这样的恩待我，这样的恩待我，这样的恩待我。他说：你看，神对我这样好，为什么你们这样伤心？像他的弟弟说：我怕你死啊。他就告诉他弟弟说：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死是好的。死就是说，我可以去见我的神。弟兄姐妹们，这是哪恩你？一个人落入在困难当中，他却愿意继续仍然思想说：我怎么样都可以恩慈来待别人。不过这是我们吗？我们正常的人，我们在教会里头都是没有恩慈的。不过你看这个孩子，这个可怜的孩子，你看这个可怜的老人家，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做的就是以恩慈来待他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来晓得说，这是第二个朋友啊。在这回归的路上有第二个朋友，这第二个朋友告诉他的儿媳说：你们回家去吧，你们不要跟着我，你们跟着我只会辛苦。不过你看那个儿媳的反应是什么？你们来看第十节这么说：当儿媳听到这个第一个理由的时候，他们就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到你本国去。这是中文翻译。假如你要用一个硬邦邦的方式来翻译希伯来文的话，它是这样的翻译的。它是和你，我们要回你的国。你可以听得出那个重点吗？那两个儿媳很清楚的。他们知道说：家婆啊，我是打死不跑的。和你，我要回你的国。所以这是第一个理由的后果。结果就是他们抱着痛哭，不过没有分开。所以你可以想象啦，再走多一段路，在拿阿米又要以恩慈带他两个儿媳了。在拿阿米就给第二个理由了。第二个理由，拿阿米就开始说，你可以想象他这么说了。他说：儿媳啊，你们回去吧，你们回去吧，你们还年轻，前面的路还长，现在你们回到你们自己的娘家改嫁，以后的生活是美好的，有丈夫有儿女。不过假如今天你跟着这位老人家的话，这是一条绝望的路。我能给你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有。是的，在圣经，在摩西五经里头有讲到说，假如我有第三个儿子，我可以把他给你做丈夫，让你生儿子，让你得到保护。这是当时的世代可许可的事情。不过我拿阿米没有第三个儿子，我的儿子都死光了，就算是我能生孩子，你能等到几时呢？就算你能等，你等到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能生孩子吗？所以这拿阿米就告诉他两个儿媳说：不可能的，我现在的处境是非常忧愁非常绝望的，因此我告诉你们， 我看你看我什么都没有了，你不要跟我，你们回去吧，你回家吧。这就是拿俄米告诉两个儿媳的第二个理由。所以当他讲完第二个理由的时候，你发现啊，有就是不同了。在这里呢，俄尔巴那个应着景象的那个下定决心的，他开始什么呢？动摇了。他想想，我的家婆讲的是对的，跟他回去真的没有希望。所以俄尔巴就抱着自己的家婆亲嘴而别。不过作者特别告诉我们，你看路德做什么？路德舍不得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坦白说，舍不得这个翻译呢太轻了。怎么说呢？因为当你看原文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死不放手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说路德死不放手拿俄米。所以拿俄米怎么赶他走？赶不走了。你可以想象家婆在这里，媳妇抱着家婆的脚，他说你打死我都不会放手的啊，这就是那个意思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对比吗？哦，你给我知道回去了，二八亲亲嘴，哀哭一下我就走了。不过路德做什么？抱住拿俄米说，我死都不会放开你的，你甭想我离开你。这就是路德的性质，这就是路德的性质。他已经下定决心要跟着他的家婆了。所以因此呢，你看拿俄米再试多一次了，第十五节，第三次尝试了。第三次尝试说，拿俄米对路德说，看啊，你的嫂子已经回他本国，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第三次了。所以在这里拿俄米告诉我们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我们今天没有的观念。今天假如我说好，我要搬家我要搬到油池去在油池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主屋区，对吗？不过在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当我在那个时候说我要搬到樟宜区的时候樟宜，你搬到樟宜有个条件，你去到樟宜你就要拜樟宜的神。所以因此你看拿俄米怎么说，他说俄尔巴已经回到他的本家，回到他的神那里去了啊，这个就是那个观念。在当时的观念就是，你选择住在哪里，基本上暗示你，暗示我们所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也是一个属灵的选择，他也选择那里的神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当初以利米勒从伯利恒千里迢迢的到摩押，以利米勒在做一个选择，一个属灵的选择。以利米勒选择放弃耶和华，选择了寂寞这就是拿俄米在讲的话。所以因此你看路德的回应，路德给他一个信仰告白，这就是一个以恩慈的回应。路德告诉他的家婆说，家婆啊，你知道吗？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已经信了主了。你说我怎么看得到？我们来看路德以恩慈的回应第三点，第十五到第二十二节，路德就回应说，第十五节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要往那里去，你往哪里住宿我要往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往哪里死我就要死在那里，我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我和你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惩罚降罚于我。拿俄米看见路德这样的定义跟随自己，他再也不劝他了。所以路德在做什么？路德在以恩慈来回应他的家婆，还告诉他家婆说，家婆啊，你要知道这个观念，你在哪里活我要在那里活，你在哪里死我就要在那里死。这两个的决定的中间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因为你万万没有想到，你的神已经成为我的神了，你的国已经成为我的国了。这就是路德的信仰告白。路德在告诉拿俄米说，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说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去到伯利恒，不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而已，是因为我第二个关系啦，我一个新的关系，我与耶和华有一个关系了。既然我与耶和华有个关系，既然我已经选择耶和华，我就不能住在摩押地了，我要回到伯利恒， 因为在那个地有我要敬拜的神。这就是路德告诉拿阿米的事情。基本上他告诉拿阿米说，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我要拜你所拜的神，我要住你所住的地，我要在你的身边，我要在你的身边。可有些人想啊，怎么路德会信主呢？你有想过吗？路德怎么会信主呢？其实很有可能路德会信主的，因为你要知道，路德嫁进这个家有10年了，在这个家里头有对话的，对吗？对话的当中呢，他们会讲过去的事情，讲民族的事情，讲信仰的事情。所以你可以想象啊，拿阿米和马伦基连在讲过去耶和华如何的恩待以色列民，过去耶和华如何的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过红海，过去耶和华如何保守他们过40年的旷野路，过去的耶和华如何使他们得到应许地，对吗？而且甚至路德看见一件事情，路德亲眼见证到耶和华如何的管教这个家庭。他说，你们竟然住在抹亚地，你们是拜耶和华的，你们是不可以住在这块地的，这块地是拜己莫的。过后什么事情发生？路德见证到神的管教一波又一波的来。所以因此呢，路德很有可能这样信主，他知道说，这位神我要拜啊，这位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一位公义的神，这位神不像己莫一样，己莫我拜己莫的话，我4个孩子其中一个要献给己莫，烧了平息己莫的怒气，这是拜己莫人要做的事情，路德清楚知道的。你可以想象，请问你们拜耶和华的人需要献活祭吗？需要献宝宝吗？那不错，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的神是很憎恶这样的事情。像我是路德的话，我说这个神我要拜，这个神是个好的神这样路德信了主。所以路德就过后做了一个决定，一个凭信心不凭眼见的决定，他决定和这个家婆一起回去了决定和这个家婆在这个家婆的身边陪伴他到终身路德的名字也真的就是令他家婆满意的那位朋友令他家婆满意的那位朋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思想了我们在教会里头有多少个朋友。我们华人啊，我们英文有一个名字，他说美国人他们经常称我们说，你们是中国人华人啊，就是华人永远他们有一个形容词说强人 ,Chinese strong man。他说我就问我为什么美国朋友经常说 ,You Chinese are strong man。他说我的肌肉都没有比你大嘛，你怎么叫我是强人呢？他说因为你们怎么样看呢，你们好像是很稳重。怎么样看呢？好像什么事情发生都没有事情发生一样，好像都行的。只是我们骗谁啊？我们真什么都行的话，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聚会也是你人生最后一个聚会了。你真什么都行的话，你就不用来教会了。教会是给不行的人来的，对不对？既然我们不行，我们为什么不承认我们不行？我们承认说，既然我不行，我为什么我不能像隔壁那个不行的人说，哎，我们要不要一起守望？特别弟兄们，你发现我们找别人一起祷告是很难的，找别人打开神的话语彼此鼓励很难的。不过我们来这个地方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因为神答应你，当耶稣基督成为你的良友的时候不仅仅你和耶稣的关系而已，当这个良友来的时候，他要介绍其他的良友给你认识。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我要去找我身边的那些良友，告诉他们说，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祷告。弟兄，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打开神的话语彼此鼓励，不要整天谈谈世界的东西。我们是有时间是可以谈圣经的东西是可以彼此鼓励的。弟兄姐妹们，鼓励大家，因为我们在这个人生的回归的路上，我们是需要朋友的，真的。我在每个月里头，我有5个约会一个约会是和我的指导员，周五刚刚约会，他人在亚特兰大，所以我们通过视频，他为着我祷告。 所以这周五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汉阳你知道吗，我每一天都为着你、你的妻子、你的四个孩子祷告。哇，你是我的话你就很感动了。我还四个约会四个不同的弟兄，我们约好几时在哪里祷告。我给他们五个执照，这五个人都有执照，他们的执照告诉他们说这五个执照许可你问这几道问题，这些问题是我的教会没有一个人敢问我的问题，不过我要你们问这些问题，我要你们守望我，我要你们帮助我圣洁。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回归的路上的朋友，我要走回家了，在这回家的路上我要计划有朋友，这是刻意的。所以鼓励大家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计划，你要问自己啦，我们每个人都要走回家，都要回归，在这回归的路上我身边的朋友是谁。只要你妻子是你最好最良最好的朋友，我感谢赞美主，这是很好的。不过我要说的是，有些事情你是不好意思让你妻子知道的，因为你知道一点，你晓得你的妻子不是你生命的警察。不过那些事情你可以告诉另外一两位良友，因为那两位良友可以成为你的帮助这是我要说的话。不过往往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想啊，讲道应该结束了，不过没有结束。为什么呢？因为往往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路德的第二个回应，我们忽略了。我们说我们就把集中力全部放在路德的信仰告白，这是很好的，不过你忘了在 这段话里头路德做了第二个回应，第二个以恩慈待拿阿米的回应。你们看拿阿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拿阿米说什么呢？拿阿米说，你们不要叫我甜甜，你们叫我苦涩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大苦，我满满的出去，你想啊，我满满的出去，我有夫子，我有丈夫，我有儿子的出去，我是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什么还叫我甜甜呢？所以甜甜怎么形容他的处境？甜甜说，我是两手空空回来。你是路德的话，你的感受如何？我告诉你，我是路德的话，我会这样讲话。我说，妈，你这样说话就不对啦，你不是还有我吗？什么两手空空千里迢迢陪你回来千辛万苦的那个谁啊不是你的儿媳吗？你不是两手空空。不过路德有没有像我讲啊？没有。弟兄姐妹们，这是路德以恩慈来回应他的家婆，路德选择了安静。因为路德明白一个观念，路德明白他是一个不离不弃的朋友，他是一个明白，他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的朋友，他在乎拿阿米，他体恤拿阿米，他明白拿阿米，他知道拿阿米的处境，因此路德选择以恩慈待拿阿米，路德选择不说话，不说话。弟兄姐妹们，让你想起谁？彼得第一次不认主，彼得第二次不认主，彼得第三次不认主的时候，耶稣转身过来看彼得而已，耶稣什么都没有说。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以恩慈待彼得。弟兄姐妹们，我们一次犯罪，我们第二次犯罪，我们第三次犯罪，我们第五次犯罪，今天我们犯了多少罪来这个地方，耶稣仍然转身看你，仍然告诉你说，弟兄孩子姐妹，回转吧，回归吧，回家吧，不要和罪打交道，不要和罪打交道。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已经搬到抹押地了，或者已经在这抹押地的路上回去了。不过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今天你听到这个声音不是一个巧合，不过今天你听到什么声音？你听到一个声音，那个声音说，我的孩子啊，是时候回归了，我的孩子是时候回家了，我的孩子 是时候回应了。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向你认罪。主，你知道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容易放荡，不过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常常的转身来看我们，以恩慈来待我们。你告诉我们说，孩子啊，回归吧，回家吧，回应吧。神，我们恳求你赐我们心中力量，再次重新得力，让我们看重与你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看重与我们身边的良友的关系，让我们一起走这回归的路，让我们一起走这回家的路，让我们一起做出那你要我们做出的反应的回应，让我们这生我们讨你的喜悦，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